各位同修阿弥陀佛，我们今天继续给各位谈六祖坛经啊，传香忏悔第五啊，这一章我们很仔细的讲，主要原因呢，是因为传香忏悔啊，是整个的这个一位学佛者的一个基础啊，你皈依师父，师父呢跟你办皈依的时候，也是照这样子给你办皈依的。你这一几个星期每一天来就听了传香啊，那就是这个传的是五分法身香。这个五分法身香呢，指的是指戒香、定香、慧香、解脱香、解脱自见香。你供一炷香也是供五分法身香，所以你不见得一定要供五炷，佛门没有供五炷的，佛门只有供三炷香。这三炷香啊，代表着三学，也代表着三皈依啊，也代表着三宝，所以它是三炷香的。你呢，这个供一炷也好，供三炷也行，供的都是五分法身香。每一天呢，都应该懂得以我们的生命当作香来烧才对的。所以在你的生命世界里头，你一定是有戒律的。所谓的戒呢，就是好的生活的规范，好的生活的习惯，那就是戒。你一定要有这炷戒香才可以的。什么是好的习惯呢？啊，好的习惯就是好的情绪，就是好的习惯，好的生活习惯，好的工作习惯，好的待人接物的习惯，这都是戒，戒香。你每天都在燃这个戒香，定香是你的心常常要定下来的。要注意，我们的心是很容易摇摆不定的。你们会问我说，郑老师，是不是你的心都很安定呢？我跟你讲，我的心跟你的心也差不了哪里去啊，摇摆不定啊。但是呢，他看到摇摆不定的时候呢，我就赶快指停一停，你这个手哈、啊，这个捧的一碗汤啊，一碗滚烫烫的水啊，你看到它摇摆不定的时候，你是不是要先把脚步停下来呢？你要停下来，是不是？而且停下来的时候，你的眼睛要再走的时候，眼睛不可以看那个水啊，你要看什么？要看路啊！你要看，你把你的手维持的这种眼神看路啊，你就维持你的定啊。所以你心情不好的时候，不要老是去看你那个心情，你老是去看你的心情，那你活该，你会心情越来越不好。你的内心里头越来越摇摆不定或愤怒起来的时候，你千万要注意，你不要老是看着那个愤怒的这颗心，你要看的是什么？你要做的是先停下来，然后怎么样呢？然后看着你这个路这样走对不对，你的待人接物这样做对不对，你要看看这件发生在你的事情，在你的身上，在你的生活之中的这件事情，它有什么价值值得你去面对没有？一定有价值的，没有一件发生在你身上的事情是没有价值的。有人这样告诉我说，郑老师，没有价值就是没有价值，我整天做这些工作没有价值，我整天看了这些我的小孩子，他养不出什么个前途出来，没有价值。我说你去看，天早上带他去爬山10年，他觉得还我的那个现在还叫小女孩，最近进步很大的，不是一般人所看到。所以下来戒定是从这里，慧就在定，即定之时，那定在慧，即慧之时，否则是没有办法的。这到底有什么价值呢？我请问你，每一个人到最后都要死，哪有什么价值呢？你如果想这样子的话，不就完了吗？我们不能这么想，怎么会没有价值呢？虽然最后是要死没有错，但是我每天，对不对？ 都是有价值的。他说你告诉我有什么价值，我看我这个样子也赚不了几个钱，也不可能什么出人头地。我说天哪，你弄错了，你已经被野心绑架了。你每天看的是看你的烦恼了，你要看你的路，你就看你的路。你早上起来的时候，你去看看，那太阳还是很美的，只是你没有看到它起来的时候。要跑到阿里山去看日出，你在台北盆地就可以看到日出了，很漂亮啊，是因为你没那个心情啊去享受那个日出而已啊。你要到深山里头去才能够听到鸟鸣，你给他骗，你是你不注意听呢，到处都有鸟鸣，就是这样。所以你注意，戒定慧是从这里来的。你能看这件事情，要把这三个做好，你就要懂得解脱。你不要你从野心里头解脱，你从成见里头解脱，从一个杂乱无章里头解脱，你从解脱出来的时候，你才能够戒，才能够定，才能够慧。所以那叫做解脱相。解脱自见相呢，是我连我自己的解脱，我连我自己的知见本身都解脱了。我什么知见？我希望从小当一个伟人，那就是知见了。一个小孩子哈，从小的时候你鼓励他，他会很高兴的认真的读书，认真的成长。等到他把书读完了，开始工作以后哈，他如果还是一直等着别人来鼓励他的时候啊，他会活不好。那要怎么办呢？要解脱知见，从自己的被鼓励的知见中解脱出来，成为一个真正的自动自发的人。那个真正自动自发的那个人，他才有生活的乐趣。会去找一点生活乐趣的那个人，他才有办法疏解他自己的压力，他也才有办法让自己有一个很好的调整自己生活的这种调适生活的能力。所以佛法里头所谈的每天都要供香，每天这个香都要往内心，这件事情在做，无论你是年纪大或年纪小，你的学位是从国民小学毕业乃至于没有读书或者到博士，在做，你们要注意这件事情。没有去培养一点这样子的东西，你的生活是不好的。你听到以前我讲过一个禅宗的一个故事，有一个禅僧啊，在野地里头走，后面突然间出现了一头熊在后面追，他一看到熊来就赶紧跑，熊也在后头追，这个禅僧跑得很快，他就在后头追，可是追到没几步路下去就是一个悬崖，他说糟糕了，往回头头熊就停在那里，那前面是悬崖，正想跳下去的时候呢，糟糕，底下是那么的深，好歹中间刚好有一只树哈，是横斜的长在那个悬崖悬壁崖壁上的，他就跳下去，就是抓住那棵树枝把它抓住了。他抓在那里的时候，这个树枝呢，这树大概也长得不大了，哎，他就掉在那个树枝上，啊，抱着那个树枝，那个有一只那个地鼠哈，它正在那里咬那个树枝，再咬下去就快要断掉了。你说往上爬也不是路，往下路当然也不是路。连在那个地方都朝夕不保，现在怎么办？怎么办？他看他的旁边长了野草莓在那里，他把另一只手抓得牢一点，宰了一只野的草莓吃了。这件事情是一个禅僧，一个师父对他的弟子们所开示。如果你去想把人去想清楚，说被熊吃掉，但最后也被老虎吃掉啊！终于又是这么辛苦，这么害怕，你无路可走啊！这就是人为什么会自杀的原因，你知道吗？ 人生不是这样子的，人生每一天都是喜乐的，每一天都值得我们珍惜的，每一天都应该发展一点，看看别人的笑容，也看看自己的笑容，给别人一点安慰温暖，那自己也能够给自己一点足。什么时候，这是我们所需要的，只能够从自己的知见里头解脱出来了以后，他才会真大死一番再活想，他会活在这个现成里头，这是多么重要的事情呢。有的人很聪明，他想的人生到底有什么，然后告诉我说，老师我想出家。我说你出不了家。他我就要去。我说你去了以后也不会成功。他老师你怎么这么讲，我说你已经把人生看得一无是处了，怎么会成功呢？你已经断灭了，怎么会成功呢？要出家不能这样，你得先培养一点性质，先基本的佛法先学一学，跟郑老师这里先学一学，好好的去真正去做度化啊这个众生，真正去才对啊，而不是说你觉得人生实在没有我现在要去出家了，但人生很痛苦，他要出家了。有一天我在机场上碰到一位女士，她告诉我，她郑老师，我不认识她，她说我读你好的，你的书是很好，我很痛苦的时候我就看看一看就好一点，说阿念都敢那这康听就大一遍了，这样是高忧是吧？不是啦，我真的觉得不舒服的时候，啊，今天呢，我又不舒服了，但是很高兴看到你。我说哦，那你现在要告诉我，我说老师，我只要一讲就会哭。我说那么你就不要讲，等到你不哭的时候再讲。后来我跟他讲，我说如果你想打话，要不然你就来约一个时间谈谈也可以啦。在机场是不适合谈了，是不是？你谈万一哈，真的伤心了哭了也不行。人能够烧每天供着五分法身香，供的是我们内心的香，这个香使我们的人生更为芳香，是不是？所以要忏悔，要忏悔的是愚迷，所有的愚迷都来自于贪，狂都来自于嗔怒，所有的嫉妒通通来与痴，其实的就是忏悔贪嗔痴这三毒了。哎，那才告诉我们，所以你现在可以皈依了，所以皈依佛两足尊，皈依法跟众中尊，是不是？皈依佛就是皈依觉，皈依法就是皈依正，皈依生就是皈依静，是不是这样？要我们三皈依啦，三皈依讲完了，要你发四宏愿，是不是？要把内心里头的除其鄙陋的众生，能够把它度了，度化了。那个度化的意思呢，是把那些我们内心里头的那些众生啊，内心里头的金刚三堂的丢了，想东想西啊，金刚三堂哈。那种呢叫众生，要把这个众生度化掉，要转世成智或荡向浅执度化掉。第二个呢，是要把我们内心里头的烦恼要把它断除掉，那些烦恼事实上是来自于贪嗔痴慢疑而来的，这些我们也要把它除掉。第三个呢，那法门是无尽，你一定要不断的学下去，你不肯消耗掉。我们有些年轻朋友，他常常这样跟我谈到这个，他老师，我恨不得哈一直都不要长大哈，最好是大学念大学那个地方哈，就一直就当大学生这样最好了。阿家阿爹对不对哈？阿老绣瓜打工砍砍着说爹，我他说哎呀老师，也不是那个生活实在是很好。我说对呀。可是我要告诉你，毕了业以后生活更好，因为你更有主动性，是不是？你更能够让自己增长。但为什么会很多人觉得不好呢？ 有很多年轻人觉得他工作以后觉得很彷徨很空虚，你知道为什么吗？就是因为好的建立一个法门无上誓愿学这个观念，你对自己的未来发展的东西，你愿意找一个目标，自己不断的去学，这是一个方法。第二个，你平常生活哈、啊，需要有一点兴致啊，或者是有玩伴才可以的。如果有的家庭从小哈、啊、教小孩子就是白纸写黑字，一直这样读上来的小孩子，他不会玩哦，他会做事情以后他不会玩，只会做事情，啊，到最后会觉得是很单调，日子久了就不舒服了。那你要改变，你一样法门无尽试验学，你要学什么？你要学礼拜六礼拜天，你参加一个赏鸟协会可以不可以？你参加一个登山社可以不可以？你参加一个进山社可以不可以？进山社去刷电 Q 大山买了啊，帮忙捡了啊，你参加一个什么义工可以不可以？啊，那你一个礼拜抽一个晚上在这个地方好好听听一下法门无间试验学，你在这里学一学，你有没有觉得心情好一点？好的很多啊，所以你就会觉得生活上就会充实起来。所以要学，你说我很想去学一个音乐，你要想学个音乐学个乐器也要学哦，你不学你还是没有乐趣哦。所以你看是学画画也好，学什么东西的，你要不断的学下去，你没有学一些新的东西你就不会快乐。学个做菜总可以吧，哎，哪里在做菜你就学个做菜，你也会很高兴。哎，我有一天我自己想一想，哎，不然是不是较老一岁啦，不是现在才较办单的呢，自己觉得啊，有点好像有一点比较懒一点的呢。但是想一想，其实我并不懒，我的工作太多做不了。但是哈、啊，我礼拜六礼拜天是尽可能哈、啊、把它腾出来能够给自己用。不过我告诉你，成功率也并不顶高，因为我做这个工作啊，礼拜六礼拜天啊，很多人办活动啊，他们说郑老师你来一下好不好，你来给我们打气打气啊，那不去是没有给人家打气，气呢去了以后自己呢却没有给自己打气啊，是不是啊？但是想一想，好看有没有两全其美的，去给他打气也给自己打气，那怎么办呢？那就把师母带着，就我们两个人一起去给他打气，他靠有伴就可以给自己打气，是不是？那有时候去参加一些活动，你不去的时候觉得，你还没有去之前你觉得哎呀今天该休息呀、啊，但是你去了参加他那个活动以后觉得还蛮好的，是不是？所以后来也就习惯了，也蛮好了。你们啊，有时候有一些朋友啊亲戚有什么活动，你没有去之前你实在很不想去，你懒得去，但是你鼓起勇气去了以后，你会发觉呼嘎才无气，好再去了。为什么？因为你去了以后觉得很充实很欢喜，就是这个样子。法门无尽啊，每一样东西都要学，不要在家里这样子整天窝着哈 啊！我不当然不是指整天啊，你每天晚上都是这样窝着也绝对不是办法。人很需要人际支持哈、啊，很需要朋友，所以我跟你们讲，你们早一点来啊，我晚一点进来。念佛呢是很好啊，跟阿弥陀佛哈、啊，这个你们也在支持阿弥陀佛了。阿弥陀佛也支持你了。没有念佛的话呢，那你们呢慢慢的互相认识哈、啊，变成朋友，以后应该要你们分组啊，我还没有进来的时候呢可以分组讨论佛经，互相认识，你就会变成有友谊有朋友，是不是这样啊？你们应该这么想，我晚一点晚个十分钟进来啊，你们应该谈谈诶，上个礼拜老师讲什么，我们这个礼拜我们做了什么，有没有什么新的体验没有，你们应该讨论讨论，这对于你们会增加很多彼此认识欢喜啊。那么就人呢就是不断的这样学习的。这个四个宏愿啊， 最后一个是佛道无上誓愿学啊，一个人要不断地去学习这个佛无至高无上的佛道，使自己成为一位觉者。这地方啊，讲的很多了，但是我每一次都去给他重复。音带会唱片坏了，一直转那一圈吗？我是跟你讲，是《禅香忏悔》第五这一章，我讲过的经里头没有像这一章这样不断的给你重复的，就是希望你知道，什么？这所有的东西都在这里，三学戒定慧在这里，五分法身相在这里，三皈依在这里，四宏愿在这里，通通都在里，忏悔也在这里，忏即前缀涤掉，悔即后过，是我以后的过错不再发生。所以这所有的佛法的学习全部都在这里的。有人有一天问我一个问题，说郑老师，你每天有没有忏悔？我说有啊。他说那你忏悔有没有用？我说没有用，我为什么要忏悔呢？他说你做错了一件事情，然后你就合掌，然后就弟子从前念今念后念，念念不被愚迷啊，念念不被骄狂，念念不被嫉妒啊，恶业哈、啊，骄狂嫉妒啊，这个愚迷等罪悉皆忏悔，愿一时消灭，永不复起。我说对，你拿出什么有什么过错给我看看，那我才拿我忏悔过的变成没有的给你看呢、啊。他说我拿不出来。我说好，你拿不出来。他跟我讲说这条呢，那你能不能说一个道理让我清楚，说原可以忏悔得掉？经文上说得清清楚楚，大智度论上也说得清清楚楚。他怎么说呢？他说啊，你是诚心在佛的面前忏悔，就如同你在佛的面前念佛是一样的，忏悔跟念佛是不二的。你在忏悔的心是一个纯洁高贵的心，又比你那个钻还要值钱哦。所以你做的错误那些东西都像垃圾，垃圾山抵不上你真正专注诚心的忏悔。你懂这道理，往生尤其是在座啊，每一个人要永远记得这件事情。一个人在年老了以后要熟练往生，这有人跟郑老师讲说，老师，我做了好多错的事情，我现在回想起来，我可能熟练往生吗？我说安乐集里头就这么说，他引的是话，引的是佛啊，在无量观无量寿经里头所讲的话，熟练往生的事情是真的。而他的解释就是说，你做的那一些烦恼放在你的心中的那像一堆的土石，但是你熟练不断，那么专注诚心念了十句佛号，你觉住要往生的时候是真的往生极乐净土。只是他可能下品，但是他一定会到。所以这一件事情呢，在经文里头能给我们得告诉我们的，就是说你念佛的那个佛的功德，它像金刚，它是跟你过去所做的那些错误的事情在比较之下，那些东西绝对不是他所能比拟的。你要了解念佛功德有这么大，你如果你不是真正通了很多本经典以后，你是不会了解念南无阿弥陀佛，然后接下去最后念阿弥陀佛，这样念对你有多么重要，对你能够产生多大的启发作用，你不会了解它的。你不能够用一般的知识，也不能够用一般的判断或一般的常识来看念佛的功德， 这叫做不可思议功德，它是不是用一般的常识、一般的推理、一般的观念来看的功德，叫做不可思议功德。所以也就是叫做不可思议解脱境界，是指的是指这个意思。所以不可思议的意思不是什么，是你不能用一般的逻辑，也不是用一般的东西来看它。所以一句佛号是这么重要。而这一件事情，我上次给各位谈过，就如同基督教里头讲说信我者得永生是一样的不可思议。那一件事情在基督教世界里头也是被解释成不可思议的，它不能够用语言、用一般的判断来看的。但是他们从来没有用过不可思议这几个字，所以他们邀我讲啊，这个圣经的一些，跟邀我讲一些这一方面的啊讨论会的时候，我只要提出来做这样解释谈这件事情的时候，他们都很雀跃，啊，老师你讲的好清楚哎，让我听得很高兴。我们当然要很高兴，基督教的世界里头一样，只是他修的是不晓得他要到哪一个天，他是在仍然还是在三界里头，不晓得三十三天里头的哪一个天，我不清楚，我不知道。但是我们念佛是要出三界的，要横出三界的，你要注意，不，这个地方是不同的，一个是要到一个地点，一个是到，一个是要成就正觉啊，一个是他到这个天界，它可能是一个很高的天界，应该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这一刻这一个传香忏悔呢是如此的啊重要，那么我们接下去呢才会给各位，才给各位讲这个啊这个如来三身如来的问题。这个三身如来的问题，第一个如来呢就是谈到法身如来的问题。那么法身如来的问题，其实就是你心灵世界里头那一份做什么事情都需要他的那一份光明，那一份智慧，那一份做什么事情都需要的一种力量。这个力量它是来自于源自于我们的法身，每一个人都具足这个法身的，而不是另外有人来造一个法身的。你的法身不是谁造的，它是一切本来具足的，那是法身。所以跌倒了，事业失败了，你会再站起来；你觉得很忧郁了，但你会寻找，有一天你会开悟，那是你的法身。你会产生智慧，这个智慧能够去开悟，令你欢喜，那它是来自于法身。那么今天我们跟着上个礼拜讲过报身的问题，圆满报身的问题，继续再讲下去。报身我们称为叫做圆满报身。我们上个星期给各位讲过，你自己就是圆满的报身，即使是你只有一条腿，它也是圆满的报身，它一点都不缺的。一个人能够自己感觉到自己断掉一条腿，剩下一条腿，自己也觉得是圆满的，这个人才是真正懂得圆满报身的人。一个人他碰到了他自己家里的人啊，整个的一个生活上不圆满，但跟家里的人生活不圆满这件事情，他能够去接纳家里的人病的病，家里的人这个多话的多话，但是这个人他仍然还能够把它当作是一个圆满来看待他，他的人生，他的遭遇，别人看起来是不幸的，但是他已经看到了圆满报身了。你了解这个道理吗？圆满报身 这必须自己去体验的啊。我是在高中的时候第一次体验到说啊，是这么一回事，这房子被台风都吹得屋顶上已经没有了，变成菜拿了，然后最后把它盖了一小块地方，晚上蹲在大家蹲着在一起下睡，五个小孩子跟着妈妈都蹲在一起在那个地方睡的时候，那个背靠着背，然后挤成一团，外面还下着雨，然后那一点点不下雨睡觉的地方还有笑声，它不圆满吗？圆满，这个家庭已经吹破了，但是它还是圆满的，它还是圆满的。所以我们看到，在我后来看到很多人的变化里头，我领略到这一件事情，顺利都是圆满的，你知道吗？成败也都是圆满的，你知道吗？得失也都是圆满的，你不相信吗？你如果不能看出这件事情，那你就不能算学佛的。你学佛就是能够看得出，它既是成败分明的，可是两者都是圆满的，它既是得失是分明的，但是它仍然也是圆满的。今天损失到的东西他自己很清楚，是他能接受的，不是他不能接受的。他觉得他本身给他来了一些启示，他给他带来了一些意义跟价值，就是这样子。所以那是圆满报身。有的人讲说，老师，我不会读书，我以前一定造了很多业，所以才不会像你这样那么会读书。我说不对哦，如果你真的不会读书，书读不来，那么你不会读书这件事情也正是你圆满的一部分。那老师，那我这样也圆满，那我下一辈子还是这么样的？不，下一辈子未必如此。就好像这一次来你要扮演的是什么，你就很能圆满的接纳它是什么，如此而已啊。你看《妙法莲华经》里头怎么讲？他说：“有如天上啊，啊，一语普之啊，啊，所有的这各种这个花草树木啊，有毒无毒，全部通通都得到了欣欣向荣，得到了滋润。生命力是同样都得到了滋润的。”所以禅家讲说一语普之千山秀色，你就知道为什么一语普之千山秀色呢？不管哪一个山，不管哪一个植物，都应该得到它很好的，它得到这个发展。所以你看着悬崖上所长的那些蔓藤，它也没有抱怨过。悬崖上石头缝里头长出来的那个瓜芒哈，它也没有抱怨过，它只要有机会它就长。生命的道理就是这样，那是圆满。人呢，每一个人都是具足圆满的，但没有两个人会是一样的。每一个人都有他的优点，每一个人都有他值得哈、去开发、值得他赞赏的地方。每一个人都懂得他会去欢喜他自己，那个是叫做圆满报身。那种圆满报身，包括我们给各位讲过说，爱迪生他在人家问到他说你啊、大概最难过的事情大概就是在车上被那个车长给你把耳朵给打聋了这件事情吧。可是你知道他会怎么回答？他的回答竟然是说，嗯，可是自从那件事情发生后不久，我就再也听不到别人的冷言冷语、闲言闲语了。你看他在那里还得到自得其乐了。我们有的人拿起镜子来总挑剔自己的脸长得太长，就每天不喜欢自己的脸，恨不得赶快把它压得看能不能压得扁一点啊、那么有的人呢，就是感觉到自己的脸怎么圆得像一个饼干啊、所以呢他呢又希望把它拉得长一点，是不是？这些事情呢，圆就是圆，有什么不好？ 长就是长，我生来就是为了要这张脸而来的，没有为别的，这就是你所应该要，所有应该去把它承担起来的东西。当你承担它的时候，你就圆满了。我们了解这个事情了，那么我们就懂得在生活当中哈，这个每一个人都应该有他自己的一面，不断的去成长他成功的这一面，那么也能够很开朗的去看着他失败的那一面。所以你看看我们所谓的禅法里头常常这么讲啊，我们在讲报身圆满报身这个地方，我刚刚讲说本来就没有成也没有败，也没有得也没有失，没有顺没有逆，这件事情你该知道为什么。我们在经文里头经常你都可以看得到啊，这个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不来不去，不依不异，不垢不净，有没有看？尤其是你那个心经里头，你去再去给他看看，色不异空，空不异色，空也圆满，色也圆满，不是空跟色没有什么两样。你不要这样解释它，你这样解释它是望文生义，解释是不是很通的啦？色即是空，空即是色，是空跟色是不二的，也就是说各得圆满的。受想行识已复如是，所有的这些东西都是具足圆满的，本来就具足圆满。所以舍利子，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所以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无眼界乃至无意识界，这一连串所告诉你的一个重点，就是你看看嘛，你碰到了一个意外，你今天碰到了一个很大的一个损失，我今天碰到一个不如意的事情，每一个不如意的事情你要能看清楚，它是具足圆满的，你看清这件事情就能放下，你看不清这件事情就放不下，就是这样。看清这件事情是了了分明，可是又能够放得下，就是这样。没有一个东西它对你不具价值的，都是有价值的，既然是有价值的都是圆满的，只是不同的价值而已。好，那么我们接下去今天要给各位谈的是化身的问题。如来有个化身如来，什么是化身如来呢？在我们的经文里头啊，他告诉我们，他说呢，这个所谓的化身呢，你说何名千百亿化身呢？若不思万法性本如空啊，一念思量名为变化，那就是化身。你只要一念去想，那它就会变化，是万法为心造，是你的心去想。思量恶事呢，就化为地狱；思量善事呢，就化为天堂；毒害化为龙蛇，慈悲化为菩萨，智慧化为上界，愚痴化为下方，自信变化甚多，迷人不能醒觉，念念起恶，常行恶道，毁一念善，智慧即生，此名自信化身佛。也就是我们自己呢就可以变化，我们可以变化成毒龙，可以变化成地狱，我们自己可以变化成菩萨，我们也可以变化成上界。所以是我们的心这个问题，化身这个问题，我现在有两个重点要给各位解释。如果我们是讲化身佛， 那既然是化身佛，你心里面所想的万法唯心造，即心即佛，你心里面想的是极乐世界，你就是极乐世界，完全是你心的问题，那么就无所谓有一个极乐世界，也无所谓有三十三天，也不应该有所谓的弥勒内院，所谓多率内外院或多率天了，应该没有了，因为只有我们的心而已的，对不对？是不是应该这么讲？但是我要告诉你，极乐世界是法藏比丘啊，他那个四十八愿所化的，对不对？他既是他的化身，同时也是他的圆满报身在那里，对不对？所以他化了一个化成，以前我们有没有读过化成啊？他化了一个极乐世界在那个地方，你只有到了极乐世界，一般根器不是极高根器的人，你只有到了极乐世界得不退转，在那个地方你才能够体会真正进入那个所谓你的心即是佛的那个部分。现在你能接触得到的娑婆世界或极乐世界，这都是由于佛的功德，极乐世界是由于佛的功德啊，也就是弥陀如来的功德，他的本愿所形成的。这个娑婆世界凡圣同居啊，他也是释迦牟尼佛这个功德在这里所结的。这个娑婆世界是释迦牟尼佛的功德所结的，是在这个地方他结了这个功德在这里。但他所结的功德不是只有这里，这里的功德还有别的地方更远的化身功德在。所以我们讲千百亿化身呢，就讲整个的一个法界而言，我们这个大楼是建筑师的心思所化，是工人的心思所化，是这个社会的制度整个所化，这个所化是集体的意识，集体的心，也就是共业所化。他现在所化的是这个讲台，你能看到了车子在地面走，飞机在上面飞，也是一样，是心所化的。这些东西都是我们的脑子创造出来，我们运用了这些因缘而来的，所以它是所化的。所以极乐世界也是这样所化的，你必须能到极乐世界，它是啊相的，有相的世界，有相的极乐，你必须到那里才能够成就更高的无相的极乐，那是可以通十方的，可以变化圆满的，那你就到那边才有可能的。也就是所以呢，你信极，你在学佛的时候，你能够深真的去了解啊极乐世界的意思是什么，这你就清楚了，你就知道说那个世界是对你来讲是那么的亲切，而且是真正实实在在在那里存在，而它存在道理就是它是化现的，是一个极乐世界，是真的存在的，你愿意往生是真的可以到的。你看看我们去找极乐世界，有很多的众生要找我们这个娑婆世界，可是在这个娑婆世界的东南有一个世界，那个世界的名字我忘记不得了，那个世界那个地方是所有的在那里的存在的有情众生见了就互相搏斗，那彼此之间互相残杀，但是那个地方就完全啊，就属于这种这个我们说地狱式的一种世界了，那也是心所变现的另外一个世界，而同质性的东西就在那边。所以这是佛经上所讲的，我记不清楚，这是有一个世界啊，东北方有一个世界，但这个世界我也没有去过，是经上告诉我们是这样子的， 你可以很清楚这整个宇宙的面是这样子来的。我可以肯定的是，我来到了极娑婆世界，那我好像曾经看过极乐世界，但是我告诉你，极乐世界应该是很真实的，而不会是